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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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上次谈到三十一页，谈三十一页之前所谈的，就是说，假如不能相信如来的甚深智慧啊，那可能即便想求生净土，也可能只会到边地。那边地啊，有五百岁不能闻法，可这个五百岁和我们这个五百岁不大一样。我们一劫他一天，那你算一算，你要有好几劫没办法闻法。这种时间怎么去算？有几节？好，有几节？这个几节啊，这个算法并不是好像我们现在由外人来给我们定时间。你受了判什么刑，要关几年几月，就是这样。其实不相信佛法，不相信佛陀智慧的人，是不是还是有差别一点？其实还是有差别一点。所以因此是不是每个人都在五百岁？其实也不会如此，刑期不同啊。当然他不叫刑期啦，因为他还是在享受，可是问题就是没办法闻法，没办法修行，就耗在那里。那是不是有差别？其实应该有差别，因为每个人对法的那种，就是说你简单来讲，你对佛法的信受，对佛法的了解缺乏某种因缘，导致不能直接直升净土本土，而必须要到边地。就是所谓的边地，就是缘不成，没有成熟，缺少缘。那这个就是看你缺缘缺到什么程度，完全也是跟你自己有关，并不是说有一个必然啊，有一个裁判者要帮你这样做。其实今天呢，包括我们来这个娑婆世界，并不是谁给我们裁判的，是你的业报赶紧定下来升到娑婆，然后呢活多久。那判刑了以后呢，你如果在狱中表现行为好，可以提早出狱，不是吗？这个道理就跟我们佛法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必须要点点滴滴对佛法的一些观念要建立？第一个，当然到边地终究还是可以入到净土，可是老实讲，以这么长时间来讲，你看你五百岁，然后每一个人是每一天是一劫，有多少劫？耗费那么多劫，你为什么不在今生花个一点时间，让你对佛法了解？做生意也知道哪个比较划算吧？人就是看不到还有更长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所以在眼前啊放不下，没办法好好修，这就是可惜了，对不对？我们就很在乎今天的一天两天，不愿意精进，不愿意闻法，结果对法的信念不够，结 结果就挥得到那边耗个好几节以后才能入净土。你为什么不在这里今生花个一年两年三年把佛法懂得啊一点程度，对佛法升起更强的信心，直接到净土？那当然这里面现在你想要懂佛法也都难了，那没办法，到处都在讲，可是到处也都在回谤佛法。所谓到处回谤佛法，我已经一提再提了，回谤佛法的外道不怕的，其实最怕的是什么？是反正是我们这些啊愚痴的佛教徒或是假佛教徒弄一些假佛法破坏你的信心，是这样的陷阱最可怕，现在是最怕这个，现在是最怕这个，充满了很多对佛法的一种扭曲。那是佛教啊，也用经典啊，然后用自己的想法解释啊，那解释成染污你的发心，染污你的净信心，以致让你不能修行。这是最现在很多修行人没有福报的地方。修了好几年，自己因为也就是信心人嘛，对不对？所以信心人只要为信打掉，你就功夫全部都归零，不但归零，可能到地狱。就像佛陀当初不是有比丘修禅定修到四禅，他以为正式果，那他是不是当初他会作为比丘，他是不是对三宝有信心？有啊。可是当他因为知见不闻啊，没有正知正见啊，所以他证了四禅，以为证了四果。那证了四果怎么还会有生灭？因为会退定嘛，定有生灭嘛。那退了定以后，他就毁谤佛法，假的。结果你看啊，相信三宝，修行禅定，证的禅定一路顺利，结果反而是观念不清楚，一路到底地狱。善因缘即是恶因缘，当初如果不弄这样弄的话，他还不至于堕到地狱哦。结果你看，可是这样讲是就短暂时间来讲他堕地狱，可是啊以之前相信三宝修行禅定的因缘啊也还是存在的，如是因如是果，本来是完全是好的，结果夹杂的一个不正见就让他堕地狱。那原来好的只要用一个好的观念去再把它组合起来的话，他依然以后还会出家，他依然还会有外道习性，依然还会有一些不正见，可是依然还是有善知识的缘，因为曾经碰过火，可能碰过很多善知识，就到时候看哪个因缘强，他总是有缘的啦。只是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可能我们修学就只差一个观念了。假如他有观念，他假如懂得多一点精进去问善知识，什么叫四禅？那个不是几句话就好了吗？稍微点用点功夫问一下，他也又证了四禅，不但不会执着，反而可以向上增上啊。结果他反而去自己去执着，那要怪人，对。所以像现在这个就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一个问题，你一路上精进，就偏偏到最后是什么？抉择错误。或是说你一路上信心很有信心，可是问题你的信心建立在什么？是感性的，不是正知正见的。所以除非你的福报很大，当然很多人也没有这种因缘被人家染污了，所以有些老菩萨好啊，为什么？他听到的都一些好的，那有没有机会听到学者的诽谤？没机会，听也听不啦，换轮唱轮你讲啥啦，我也听有，反正这种人没被染污啊。是我们又是信心人，又不好好学，又有机会有这种恶缘听到人家诽谤佛法，结果才坏掉你自己。 是，所以很多人就因此这样才坏掉，很可惜。好，我们现在要看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像我们现在在谈，假如我们在这个时候对佛法已经产生一种强而有力的信心，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佛性，不是真正了解，可是养性佛陀的智慧，佛性就是降服你的傲慢心，相信其实这种的念佛一定可以成。我们只是我们希望是要赌就要赌一定赢的，我们不让我们自己有太多堕落的因缘。其实以我们现在的因缘是每个人都有具足往生的条件，可是同时也隐藏了很多轮回的机会，所以我们现在是尽量把轮回的机会把它挡掉，而让往生的条件具足。现在做这种工作，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啊，再下一个后民，因为前中后啊，那有三个嘛，哈，一二三哈，这个第三个民生比化胎的优劣，有的人是化生，有的人是胎生，差在哪里？如无量寿经说，尔时佛告阿难及慈氏菩萨，如见彼国从地以上至尽居天，其中所有微妙严禁自然之物，为悉见佛。告阿难跟那个弥勒菩萨，啊，你有没有看到他从彼国地上，然后到尽居天呐、啊？圣尽居天，圣者居之天呐、啊，也就是说，整个广大的地啊，所有微妙严禁自然之物啊，我们这里啊，稍微离开一点范围，就看到很多脏的。所以像我们这样，每个人家里照顾得非常好，外面就没办法照顾，因为也来不及照顾了。然后人家是你丢我捡，是我捡你丢，是弄不完。啊，可是这个国土是完全清净，阿难对也归然已见，他能见哦。啊，如您复闻无量寿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也归然已闻。无量寿佛大音宣布啊，说一切在一切世间说法，世界说法化众生，你有没有听到？有，以众彼国人民趁百千游巡七宝宫殿无所障碍，遍至十方，趁这个宝殿哦，像我们要离开家的，趁宝殿。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如复见佛。也就是说，不离本所而游化他方。为什么？这个就必须要有佛法的证见才能知道。我们经常就说离开这个地方才能到那个地方，是因为我们众生是业力啊，愚痴啊，所以非得有这种方跟所的这种对立，否则的话，我们随神通力啊，随因缘所见啊，随到，而且啊，这种境界啊，我们讲时间啊，讲空间啊，都是一种妄想分别所生。当我如果清净的啊，我的妄想，我这个方所没有。所以十万亿佛土在哪里？在此地。就像说你做梦当中，你梦到你到美国，你有没有离开？没有。可是美国的影像有没有跑出来？跑出来。像你现在我们在看电视看网络，对，马上就看到对方，可是你有没有离开？你没有离开啊。那些因缘和合成为影像，成为对象，你就在这边了。所以你可以当下在那边，他可以当下在这边。所以维摩诘居士的方丈师也是重重无尽，互相障碍啊。为什么有障碍？有自信坚固，所以有障碍。无自信坚固，东在哪里？既无东无西，那不是合合一体。所以阿那利在见死亡娑婆世界的地方，所有的那种国土啊， 如掌中阿摩罗陀。为什么？如眼前神通力啊，将这一份距离的障碍给破除，所以当下就能观见了。好，这里面啊，他说对，对曰已见，彼国人民有胎生者，如复见佛。哎，对曰已见，有没有这种胎生的？有，其胎生者所处宫殿或百由旬，或五百由旬，或百由旬，或五百由旬，这里讲是什么？还是有业报差别？是不是？各以其中受诸快乐，啊，是不是统一大家吃饭集合，每个人就分一包便当吃都一样？是不是？个人过去所修福不同，在这里所感应福还是会有差别。虽然这也是画图，可是就像我们感应到娑婆，每个人受的福报还是会不同。就即便就在金刚寺，是不是每个人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啊，还是不一样。这没办法去改变，这是感应来的。好，有的人啊，这个天气刚好，可是你会觉得这里很冷很热。为什么？因为你一个怕冷的来到这里，你会觉得怕热来到这里，你会觉得冷。啊，这是你怕不怕的问题啊，这个地大家温度一样啊。对。所以这里面即便在同一个地方里面，我们都还会有不同的感受不到。在这里也看到了，哦，受诸快乐如刀立天上啊，亦皆自然啊，好，就是说就像在刀立天上啊，都是因其因缘而自然天成的，形成这样的殊胜境界，各个受快乐的。尔时慈氏菩萨白言：世尊，何因何缘，彼国人民胎生化身？怎么会有胎生跟化身呢？不是都化身吗？怎么这个地方会有胎生的呢？佛告慈氏：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圣广智，无等无伦最上圣智，于此诸智疑惑不信，然由信最苦，修习善本，愿生其国，起诸此诸众生生彼宫殿，寿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圣众，是故以彼国土谓之胎生。这个胎生啊，也是一种感应的。为什么胎呀、啊？胎生啊，我们入胎啊，就是无名入胎的。所以为什么会胎生？简单点，那叫烦恼生。看你什么因缘生，就你什么因缘存在，生起缘起。你这个缘起就是你什么样的烦恼，会因什么样的就会产生什么生。所以我们讲生，像比如说我们在生烦恼。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念头的生烦恼，就是下一个生死。你在创造无尽的生死，你知道？你说我在一刹那，是你对你来讲一刹那，就好像在西方净土，我才一天呢。可是你看一天，我们是一劫，我们再把一劫平均到一天24小时。你知道每一分钟每一秒代表多长时间，你知道吧？对，所以业报不同，所以我们每一个刹那之间念头一起，都为自己结生下一个报。假如这个报成，有时候跟其他念合，有时候这个念强就读就感应一个强的报。所以我们在不断度生死，可是也不断在创造生死。为什么？此生彼生。你这样的念头，就因你不要念头都不是单生起来，是这样的念头是依以过去的某种烦恼而有这种念头， 而这个念头又引申下一个念头，所以这个念头都是作为下一个生的来源，是的。所以要断生死呢，没有别另外的生死好断啊。其实不要再用讲的讲断生死，你要去哪里断，把你这个要断的断掉就可以了啦，你还在断。当然这是比较就近的说法，直接从你现在的妄想心还在世间人编织世间梦，修行人编织修行梦，我的意思就是不要梦就好了，连修行梦都不要，自动直接了当的就念头处，一个度一个，你起个念头我就念一生活，念到没众生的时候我也不用念了，为什么？那还不是就方便吗？当我把一切众生用佛号念完把它度完的时候，再也让众生跑不出来的，这就是佛了，还要念干什么？阿弥陀佛不会自己拿个念珠念阿弥陀佛的，释迦牟尼佛也没有拿着念珠念释迦牟尼佛。所以世间人有时候很好笑，就是自己不做早晚课，然后放着录音机，然后念给释迦牟尼佛听，你看他多辛苦啊，讲完了还要反复一直听自己讲过的。我要是人家逼我天天听我自己讲的录音带，我会疯的，是不是？我就讲道理，你就一直要我让他去送这个经，不送自己心里面那一部经，就一直往外送这个经，也没什么用。所以直下就念头，念念断生死，这才是念佛的要领。如果你念这一生活断不了这一念的生死，就输了。你看你这一天赢多少，我们两个小时里面你赢几趟，好，120分钟里面有没有赢个1分钟，或是夹杂跟他战后的战况惨烈，有时候他这个烦恼众生横尸遍野，有时候是我们的道心横尸遍野，因为变输了，念的时候念力道不起，节节败退，以一烦恼结生一股烦恼，一个烦恼结生一股烦恼，就一直败退一直败退。有时候心比较好，情况比较好，我冲冲冲念了一声，哇，欢喜充满啊，这一场战赢了。有时候就滑铁卢，当当当当，两个小时下来，满身苦恼，哦，好烦哦，对吧？就战输了。所以你说你往生，你又看了每次，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机会不断的训练？讲没什么用，要练习过，就是在每一个刹那当中，你慢慢有一种信心，就是说。念佛一念起，妄想不起，这表示你已经具足度众生，乃至不被不结另外一个六道轮回生的因缘。如果你念念之中，一天当中大部分时间都还是在跟六道相应，你要往生，老实讲，不要一直依赖十念往生，因为你不会有十念。除非你的福报刚好具足了，我就讲过，人一生造业很多，一旦轮回一到，一旦因缘一到，死了可能马上就要投胎了啦。要你要跟你助念啊，有时候根本没机会啊，去助念早已经入胎了啦。那你认为你铁定死在我们大家面前？谁都没把握了，不如现在念念就让你知道说，我不让我念头不跟六道相应，那我不跟六道相应，我要往生，就是我就跟净土相应嘛。所以必须要用一种很现实的心来审查自己，在这一天当中你战况如何。所以我才在跟一个法师，他得癌症已经也快到末期，我就跟他讲，他说你现在怎么用功？我说我要还要早晚课。我听到我就差点愣住了，现在你还只有早晚课？ 你知道很多，那你其他的专心养病，养得起来，死心一点啊，你一定会死的，早死晚死，不过你可能比我早，直接讲，你不要再怀疑，你也不要存任何希望，这时候唯一的希望就是借此一年求生净土。你又不是初期的，你是末期的，你就准备吧。你现在必须就是什么，就是你剩下的大概就是800壮士而已了，死一个就死一个哦。我们因为还有时间，还有寿命，我们还可以增上功德呢。你现在能增的有限的啦，所以你在仅有的这种资源当中，你必须每一场战役都要赢了。也就在日常生活，在有限的机会当中，你必须要念念都能敌得过你的六道念啊！你现在不能再容许说我今天输了，明天再好好努力，没有那么多明天啊，你随时都可能报到的。所以你每一天每一时刻的战争都必须要一定要赢，抱着必胜的决心啊。我就跟他讲的，那就能不能体会？因为现在人大概探病就跟你鼓励鼓励这样，哎呀，怎么样怎么样，很少讲你一定会死，准备好了没有？没有准备好，赶快准备，没机会了。有时候讲完，人家会很讨厌你。不过如果他往生了，他会很喜欢我。他讨厌就这一期，可是只要讲过了，他不高兴，可是我想会很深刻的，因为毕竟威胁已经来了嘛，我又不是讲假的，实际上你已经慢慢死了，所以下次有人要跟我讲，我都会很客气，可是我一定会把问题讲出来，我也会客气，可是我一定不会光只是安慰，没意思了。好长一趟，那个开车开那么远去讲那些安慰话，不然就用电话就好了。不然录一套固定式的安慰话，要听的人就听这个录音，我不要去浪费时间。尤其是修道人，几年修行已经累积多少对佛法的观念，竟然到最后还不死心。是最可悲的。好，所以啊，他到那里啊，因为他不相信佛智，又相信罪福，有相信罪福，又种收了善本，所以就有这样的业报啊，这样福报啊。那因为不信，就跟佛的因有违嘛，所以你违几分就对抗几分啊。所以我们经常在创造一个对抗自己的环境，你知道吗？我们用我们的烦恼习性去创造一个他跟你反对的环境，又很不高兴，可是又都是自己，还这一个你讨厌的环境还都是你一砖一瓦把它盖起来。所以我就讲过，有人讲好高兴啊，盖啊，砖砖一盖盖盖盖啊，盖啊，怎么越来越暗？然后越盖越大，然后整个包起来，奇怪，我要盖房子嘛，盖到怎么都看不到天。原来他用砖块把这里拱起来，照理讲是拆掉的、舍掉的，他这样盖起来的，盖到最后不得自在。刚才一位学生呢、打电话来，也很难得。难得有这么一个学生啊，自己现在的佛教的工作也做得很大，不过有些问题还会打个电话来谈。他有这一份为佛教、护持佛教的心呢，很发心，但他懂得对师长的这一份心啊。当然我们就借这个因缘跟他互相鼓励，因为当一个人慢慢有一个资格以后，要听到直接 法的东西啊，夜夜烧，那难得有这么一个也出家好一阵子的人，还会来跟他的师长问候请教。你能问，我就能说。你跟我客气的，我就跟你客气。你要法的，我给法。所以我就鼓励他，你将在哪里有因缘，可是在哪里容易生败坏因缘，一定要好好谨慎，或者的话善因缘有时候会变恶因缘。当然我的讲法是另外，他假如能谨记这个，然后未来为佛教可以做一番很好很好的自利利他的事。否则的话，即便你在佛教里面有一番很大的事业，我只看到你在堆砌一个牢笼，你在创造一个障碍你往生的环境。所以我不羡慕，但我也不排斥，因为我要看你用什么发心。所以在我认为这个学生有福报，他有护法的心，然后他还有一份尽思的心。所以不管我们现在讲话对他有没有用，我想正如他讲，周边能讨论佛法的越来越少，没错。可是为什么你还有一份人家可以跟你提的？是因为你愿意，你主动，你想求法，所以人就会跟你谈。对，很多人到最后忘了，很多人把自己的福田推出去了，把自己的福德因缘推掉了，他不晓得修行这条路还需要好多助缘。所以我就想说，我其实对，当然以后我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就一个人能在这样的环境底下还懂得很诚恳的真实的谈出自己在修学上所还迷惑的或是不了解的，这就感应福报。那有的人就是心不能谦虚下来，一味的拱高我慢，所以就没了嘛。对，所以我要讲很多东西啊，都是自己在创造。他有这样的福，就有这样的享受；他没做这个东西，就没这一份的因缘。所以我们其实在创造，我们点点滴滴啊，都在为自己的未来在铺排，都是自己。了解佛法到最后，不但会怪外面的，真的。所以看清楚，就是直下方下，直下当下超脱了。念起度掉，念起度掉，念起度掉，念起度掉，不要再用凡夫的想法去对待，这增加你的一种烦恼心了。就是以一众生生一个众生，所以我们讲什么叫胎生。有烦恼因缘合叫胎啊。世间人讲胎就是情爱嘛，情爱就是懒浊嘛，那就是无名形色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这些来的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会结胎？本不应该胎的就保住胎，为什么？本该清净的你不清净，你以佛法究竟意义上那不能了解，你用世间轮回的胎之见求生净土，当然就感应的世间的一分味道还在，就是胎生。对，有这样的烦恼染污因缘、爱欲因缘而生的人，那当然他又清净又不清净，所以变成会产生一个综合现象出来，在这个清净的环境里面结这种胎生，在这种清净环境里面竟然得不到法。所以简单一句话， 一分因一分果，因果丝毫不爽。我们讲的不是那么粗浅的所谓的因果丝毫不爽，其实我们身上每一个细胞，我们的长相，我们的任何身心的变化，都是一分因一分果的。所以才会讲刚刚好了，一切都刚刚好，绝不怨天尤人，还有这么好怨的？以后啊，我们这里不知道有几个要往生，那往生经过几劫以后回来看，有几个没往生的，还在听课，不然那时候不知道谁讲就是了。啊，我们在上面说，哎，一分因一分果。如果当初你能好好把握，你也跟我们一样在西方净土，现在悠游自在的哈、哦，趁着宝殿有油画他方供养，那你现在还在那里，能怪谁？对不对？点点滴滴因果，不能这一生刻苦勤劳的把它超越过去，然后就感生的一留个尾巴，留个业缘，不能直下断它，结果让它有因缘，一众生生一众生，一众生生一个众生，所以长劫继续轮回，哪时候才解脱？我最近突然越来越感受啊，就算你有福报啊，只要差一个因缘，不行就是不行。就像我们老菩萨讲，五角要省啊，因为大车如果缺个五角，公车也不让你坐，有道理啊。缺个一块钱不行，一块钱啊，这个车一百块啊，那一百块只差一块让我上去啊，不行啊，差一块就是不是一百块，不是一百块就不能去，一样的道理。所以有些人福报其实很大，可是你要稍微放松，就算你带着无量的福报，你依然在六道轮回，跟解脱一点关都没有。是是如此。好，所以啊，他没办法见佛，没办法听闻，连圣者都看不到。那这个、啊、这时候去的地方是吗？好，你能不能比较他跟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差别在哪里？享受是很大，就像天上，可是比我们还差呢。我们还有可以温暖，可是又比我们好呢。因为虽然他现在没办法温暖，早晚要去，那我们现在有温暖，他早晚不一定去。他是不过如果从文化立场来讲，我们现在你看哦，所以啊，世间很难论，有人求生净土去了到边地，有人这一生没去，可是来生去了，这时输他，因为他去边地至少比这里好，可是一旦边地他待了好几劫，那我们呢只是隔辈子几年，然后就开始念佛就去了。所以在我们之前有很多前辈啊，没有往生净土城，不跑到遍地。我们现在后来居上，直接到净土。我们是直升班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法文，他没有，结果他停在那里。我们虽然业报没有他好，可是我们有一点，就是说，在他都还听不到法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而且我们也精进了，我们也去了。他到最后从五百岁出来说，你怎么在这里？我比你早走的呢。可是你跑到那边，我直接来这里。所以忽前忽后，忽后忽前。那即便到西方净土，是不是大家都一样？不一样。到了西方净土也是不一样，那要看菩萨怎么修。有的菩萨术士过去因缘不具足啊，在这里修就好久。有的人啊，精进加上条件够，也很快正果。所以，即便到西方净土，还是不一样。好，若有众生明信啊， 佛智乃至甚至做诸功德，信心回向，此诸众生于七宝花中啊，自然化身，皆啊加护而作，虚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光明。你看他都讲光明，为什么？因为是智慧，智慧就光明。智慧不暗，不愚痴暗嘛，不痴暗嘛，啊，身相光明。所以每个人的身相，有的人身相看起来就暗淡，有人身相看起来光明，包括我们现在也会有不同光明。精进念佛的人身相光明，常意念正法的身相光明也会有。否则的话，你就算点灯啊，你还是暗。六根暗，心智暗，对不对？所以你当你提起念头的时候，你就开始加油了，点灯了。所以清光明的人，身心会有一种清安详，开始会欢喜，很多恶法会远离。啊，否则的话，你如果不光明，开始障碍就重重一直在带过来。所以你看，我们可以一念间把灯都灭掉，可以一点就点出大量光来，其实有很大差异的啊。只是我们就说忽点忽暗，忽暗忽亮啊，就是不持续啊。护持十四，他方佛国诸大菩萨发心欲见无量寿佛，恭敬供养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彼菩萨等命中得生无量寿佛。就他方佛国的诸大菩萨发心想要见无量寿佛的人，想要供养的人，他们命中都生无量寿佛，只要发心哦。那为什么他们发心，我们发心也发的，你发心不成嘛？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不就在练习发心吗？那发心不就是念吗？念就不是就是阿弥陀佛念吗？虽然不一定念出阿弥陀佛，就是发心，心不就一个念吗？不断发心不就是在不断念吗？那往生不就是念阿弥陀佛吗？那就是不断的想去吗？就这样。所以你要立定一个很坚固的志愿，什么志愿？其他都不要再跟我谈，就这样而已。我最近其实随时都在思考问题啦。菩萨道有很多要做，可是啊，也要符合因缘。我这个话不大会讲，可是我因为我怕讲了有人会退失菩提心，因缘不具足的人，烦恼重的人会这样，就会退失菩提心。因为我认为我们在修学这条路还显然必须要量力而为，目标要很清楚。我的讲的就是说，经典里面有谈为什么菩萨你在深山，因为我想回入众生界里面度化众生，可是我能力又不够，所以在深山修炼。所以他们在深山修炼的时候心在众生，可在修炼的时候又很专注。那我们现在是什么？说心在众生，其实是心在说佛，心在世间。那有的又有一份菩萨心，却又有一份情，那又不知道抉择方向。结果我不是经常举这个例子吗？见到一个人跳到水里的要死了，那你这个人情很重了，所以就看在那里啊，你又不能下水，因为下水又多死一个，那你又不忍心走，所以就在看他一直淹死，是什么？不是就看到一个人在那救命啊，你就说我念佛回向给你，他说不就没了。那你念佛回向给他，他要的现在是救他，你念佛回向给他有用吗？有用啊，跟真的差太远了。所以有时候有些菩萨作为看似狠心啊，其实是悲心，不但是悲心，而是务实的心。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那什么都不要管了吗？ 不是，因为什么都不管你也不会去，可是什么都管你也不会去，为什么？你还不到那个什么都管的能力。所以我的想法是怎么样，在这个世间当中不舍慈悲心，可是在修行上要有所抉择，否则啊会因小事而误大事啊。我不希望大家又一味的就像有些净土宗的这样讲法，讲到变成否定其他事。我希望大家是用一个极亲近的慈悲心菩提心讲的，因为讲这种话只是在方向上更确定，但不是要你求治疗啊，这会让你不能去啊。也就是说在现前诸法当中，你应该有一种不忍众生苦不忍众生苦的这种心，不能丝毫退，只是不得已我现在没办法救你，我现在待在这里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我看到很多人一直跳到水里，我虽然情有不忍啊，可是我待在这里没用，我不如赶快去开艘船来，赶快去拿游泳圈来，也许我这个救不到，可是我不要让下一个我也救不到，就有这一份很急的心，所以你才能到最后说该放还是要暂时放。我的意思为什么要这时候要讲这些，有时候我们的修行到最后我是要遮挡掉很多人也发心也染污了，就又发心又染污的搞搞社会啊，所以就变成心攀缘于外啊，有被一些琐碎事误了这一生。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所以人家念念都去，念念很扎实啊，功夫很纯啊。如果假说要往生，是不是念阿弥陀佛？可是上次讲过，我喝水就是意念说有水可以喝就喝了，我的念是不是很纯？很纯啊？有没有在我看到水拿起杯子到喝，我的念有没有断掉？没有。可有我没有没有念南无水？没有，我没有念南无水，可是我的念头没有断。菩萨不是就这样吗？我要去就是去，我的心存到一点杂念都没有，所以必然去。可是我们现在虽然是阿弥陀佛，勉强人家不需要念的去，我们念的不会去，为什么？表面念阿弥陀佛，其他念倒是想其他的，所以嘴巴虽念不会去，有的人虽然不念也去。弥勒当知，以化身者智慧甚古，其胎生者皆无智慧，已于五百岁中常不见我，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啊，诸声闻众无有供养于佛，不知菩萨法事，菩萨种种法事啊，菩萨如何作为，就像我们持戒不是有止持坐持，我们应该菩萨应该行成就怎样的威仪，怎样的利益众生的方式啊，种种当修当做当显现都不知道，因为没机会学。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因为我们现在缺少一个大丛林，我们现在缺少一个真正有德修行人作为学习法事的机会，所以我们不容易学出一个大胸襟来，我们学不出一个大抉择来，什么轻什么重，可怜的倒是这样，这是我们福报不足。我们日子过得比以前好，可是就在这一点上比以前的差。你说那修行人也不多，那有就好，有就可以学啊，待个一两天也总归有榜样啊，现在要学个榜样都很困难，对不对？想学都没地方学。你要知道，你假如能一直在一个善知识看他的起居作为啊，够了。看他升堂说法的态度啊，看他的智慧的展现，看他的坐姿啊， 因为就好像说我们在看人都是用想的和直接看的，但印象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介绍某一个东西，盐山饭店啊，听人家说他的长相怎么样啊，和你换个录影带让你看，你说哪个在内心中升起影像的？当然是看录影带，听的跟看的两个都还没到，可是哪一个剧组就是因为有对象可以学习的，所以我们现在缺这个。所以啊，连该有些学的，现在其实是一代真的比一代不如，这不能怪谁，因为这那是说橡皮头。我们不是讲吗？这最近我才刚上个回魔结晶，其实要是能不能观众生根基是不能说法的，所以其实我们不能说，可是那不说是大家都停了，所以不得已才说，不要以为自己有够格说话，我希望大家能了解。可是为什么又要说？就算100分当中夹杂了40分染污，至少有60分的，那都不讲整个法就断掉。所以说法者要知道自己其实不够格，可是为了让法传承，也只好存着这一片心，随时反省检讨，很谦虚的说。我说你不知道，你不能观众生根基，你怎么说啊？在这样的因缘当中，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以我们现在来讲，能没解脱的人说法，听闻的要解脱就更难。那一代就是100分的变90，90变80，所以一代不如一代。除非有一个趁愿而来的菩萨，他听十分二十分，可是他竟然把100分恢复了。所以不是在讲法，我跟我的学生讲，不是光只是外面的方法，而是法在你身上活起来了，法真的在你身上传承下来了，这时候你传承这个法，我说光传承外面的法不一定有用，不一定有用。外面的法其实已经一层一层退了，因为很多菩萨法师应该做的不知道，都是理论，所以变成你如果你的道心够，你的根性够，你借着你掌握了维系的法，而让你实际修行里面，从内心里面让法佛重生重现，然后再来传这个法，并就共业来讲是一代不如一代，可是就别业来讲不一定如此，是吧？好，我们再看，不得修习功德，当知此人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哎，还好李家在，我们还不至于。所以有时候上课人多也有好处，人少也有好处。人少有什么好处？每个都跑不掉。人多有时候就他也不一定对我说，因为太多。人少有时候面对面，他100分90分都倒进去，为什么？他也跑不掉。我的意思就是，为什么要讲这个？有时候我们犯的学啊，这不深刻，也就直接了当的学啊，更直接的扣住自己，直接面对面的看，让你自己在法上的印象深刻，而让这个种子是，我不是用撒种的，撒一次撒，我是一颗一颗的摘的，虽然不多，可是每颗都一定会萌芽，撒下去啊，结果鸟也来很多。都吃光了。好，所以这都是无有智慧疑惑所致，并不是谁在抉择你，是你自己的这一份愚痴就遮挡了那一份光明，因此见不到 前圣的这一份因缘就当掉。
火与弥勒，
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牢狱，种种庄严张设床床帐，前诸正凡，诸有若有诸小王子得罪于王，王则以内比宫中细以金锁供养饮食衣服床褥花香祭月，如转轮王无所花少，于云尔使诸王子临乐比处佛。就是说什么都跟转轮圣王一样，就差多了一个金锁，也还是金的哦，不是铁的啊，不是我们现在用的手铐啊，金锁。你要不要去？对曰：不也。但种种方便，求诸大力，欲自免除。你看，连转轮王的海王子啊，犯罪被关在什么？关在宫殿里，享尽一切苦，舒服享受，就是怎么样？不自由。他这样啊，他的享受跟转轮王都没差异，因为这是他的孩子嘛，他是惩罚他而已啊。可是这些王子啊，还是赶快溜，想尽办法苦苦哀求，让我出去吧，让我出去吧。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以疑惑佛智故，身比七宝胎生宫殿，无有刑法，乃至一念二十都没有。但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修诸善本，以此为苦。以此为什么？就耗在那里。你现在能不能想象一下？我每次想到这一点就觉得很可怕。我给你预备一张非常好的床铺。尤其要是很贪睡的人，给你一个很好的床铺，阴床、水床，什么床你要的都给你，就是不要起床，保证让你不敢再睡。你看一个人躺在床上二十四小时，哪受得了？不是你不是很喜欢床吗？那就让你不要起来，就是床上。你要吃要用的都给你记住，迟一点不要起床，你要不要？想看电视就在眼前设一个，啊，就是床铺也可以养起来，就是不能离开啦。要吃的都有啊，你如果懒得动没关系，吸管接到你的嘴里，你就要吸吸，用点滴的把果汁灌进去也可以，就是一个条件，不要起床，你要不要？一样，对，所以下次如果还敢睡，就用脚链把它链在床上，你睡饱再起来，睡饱再起来，你就不敢再睡了。啊，如果还想睡，死了以后就可以睡很久，啊，睡到你想那个都不行，对不对？半身瘫痪了，道业不成，到时候半身瘫痪躺在床铺。这时候都让你睡得够，对，想到这一点，还是早点起床吧，啊，不要在床铺上耗掉光阴了，哎，就这样啊，享受都有，不得自在。所以啊，他们虽有娱乐啊，犹不乐彼处啊，是。若此众生视其本罪，深自悔者，求离彼处，即得如意往意无量寿佛所，恭敬供养，亦得遍至无量无数诸以佛所修诸功德。你看啊，若此众生视其本罪，这问题在这里啊，那原来还有机会出来，可以啊，所以我才一开始就讲说，五百岁没有一定五百岁的。看你那视其本罪，那你认为视其本罪容不容易？就像我们现在，难道知道我们的罪了吗？我们难道我们现在啊？你看 连说法再说都还不一定能升起力道，何况他是连说法都没有。你看啊，是不是像我们是四起本罪，我们是已经幡然悔悟幡净一心念佛了，还没有，可见我们还没有真悔悟呢，悔一半，悔一半，一点点一点点成点，我们还有很诸多挂碍。那是因为我们还在闻法，我们还在三宝处，在那边你认为他能四起本罪吗？就像世间人那么多的众生，每辈子每辈子都在受生死苦，谁行啊？你知道吧，四起本罪很难啊。不然你现在就学那个牧师啊，那基督教的，他们到外面，你要信主啊，你要信耶稣啊，你知道不知道？你要学佛啊，你要四起本罪啊。大概你如果这样的话，戒先就被抓去关。你讲对，未必是对，因为他们听不懂。对，所以我们说啊，四起本罪，身自悔责。为什么能四起本罪？也就是说，虽然他不信佛智，可是过，毕竟过去曾经种因，而这因障碍也不多。所以像我们这一生里面，哎呀，造恶到最后醒来了。最近我听到很多人说不是学佛，可是体会的倒是蛮像佛法。他的体会来自哪里？他们都有听，他们都有机会接触经典，可是就是不大相信，信不大进去。那后来都是从哪里体会的？从无常，从世间的实际生命的经验里面，才印证到我所说的道理。你看，他是耗尽一生。问题要能当下悔悟，就好好修，福报大。有的人只是一种感触，哎呀，世间无常，就这样而已。啊，对，这个念头起来有没有功德？有。可是过去所造的业也还在啊，你不能马上升起对业果的观察，升起极大恐怖心去遮断它，照样轮回。所以我们的四起本罪，身自悔责。问题在那个地方，怎么是呢？谁让你是呢？怎么悔责呢？怎么求理呢？他只是知道苦啊，苦哪在的苦当中找乐，乐又感应苦，这样而已。就像现在的，那我们清净道论不是讲，现在精神就是他道理就是，你最爱最挂碍最付出最多的，其实竟然是障碍你修行最多的。你最爱的，你付出的，一生那到最后就是因为最难放下。可能是你的身体，可能是其他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众生的习惯。我们在寻求的是一个，它可能是最障碍我们的，因为那是错误的执着，那是一种贪欲，那种挂碍，是烦恼。而在无知当中，不知道该舍还来去挑，而挑来的又还成障碍。所以聪明人会羡慕什么？只羡慕修行。为什么？人家羡慕一个人放下多少，而不是看到一个人承担多少。要么你是菩萨，我就是赞叹这个。除此之外，我只问你放下多少，我不问你得到多少。所以当你越来越东西丢到你身上啊，赶快丢。声闻人看到钱赶快丢掉，我们不丢，但你要知道它就是诱惑，它就是让你沉沦的机会。 或人或事或物或外在或怎么样内在很多东西，凡是你觉得必要有价值会赖他而生的都是贼，都是你的敌人。所以修行人我们赞叹说，哎呦这个人敌人才一两个，哇这个敌人那、啊、排归敌人，后面排队的还那么多，哎呀这业障真重。有的人到最后敌人越来越少，有的人虽然有敌人，可是老实讲敌人都怕他了，对吧？他道念很强，虽有一点挂碍，可是其实那个游刃有余，扛过今后，因为他已经学到绝世武功。所以那个就像那个蚊香，过花节嘛，西伯搞，那个是什么蚊香？哦，喷香，我忘了。因为有绝世武功，所以不怕。那我们现在是可能随时有人暗杀，随时出了一手把我们一踢就是了，可能这样。为什么我们脆弱？所以啊，要知道。站在修行上到最后赞叹的是他如何舍离挂碍，而不是他得多少。假如你还用这种态度来去审查世间，可悲啊，对不对呢？如果用出家人来讲叫身出家而心未出家，那所以我们也可以让身未出家而心出家。这个《维摩诘经》里面有出家的意思，罗摩罗跟人家鼓励出家，结果被维摩诘居士说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什么叫出家？他讲出真正出家意，然后以这个出家意再借着形式的出家变成是真正的因缘具足的出家。好，所以如果他能甚至悔责、哦、求离彼诸啊，他即得如意往意。你看如意还是唯心所现啊，都是如意你的意的。那你说不能去，你自己你的意不去啊，那我想去啊，没有啊，你不想去啊。像我们现在讲说我想去为什么去不了，没有啊，你不想去啊。这不是我常讲说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少来了，江湖谁绑你？你爱江湖，对不对？说江湖绑你，对不对？世间是谁绑你？讲来讲去啊，你只要看啊，跳到最后就化解了。不管你讲什么理由，你是不是挂在这一点？是，这就是烦恼所在，是你不愿意舍这一条链子。所以他才困住你，没有人帮助你，是你不愿意死，对不对？全部都要拼拼出去的，两强天伤啊，全部把它抛出去的，挂已经抛出去。所以我们现在讲，有人说我要往生，往生，必然如你愿往生。这句话绝没错，因为这是佛法，这不是光只是佛的愿力，这是佛法的原理。如愿往生，如意往生，如心往生，因为唯心所造，唯识的道理，对不对？有没有净土？有也没有啊？心清净就是净土啊，就像这个世间啊，你为什么受用这个世间？你跟你的福报相应的、啊，跟你的福报相应，所以你福报大，所以在这里，对，跟你的福哦，像我们的居士，几位居士啊，这就是由于修福感应的。另外一个福，以福感应福，以福感应另外一个福。我们要加强我们去 修行的力道必须要靠好多条件同时灌注的，单靠一元不成，所以变成必须以一福修一福，一福修一福，就福德自然具足。可是我们所有所修福皆回向我们修行的目标，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不但能这样，而且倒可以无量佛所修诸功德。弥勒当知，其有菩萨生疑惑者，为师大力啊，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啊，好好的发心啊，明信诸佛无上智慧。那我想信啊，信不来啊，好，没关系，面对自己哪里信不来的，说出来，趁还有体力，趁还有时间，把疑惑处解开啊，一条路绝不打折扣。我希望大家记住一句话，往生净土在这条路上绝不打折扣，绝不因佛法人情，不因人情出卖，这个决心要很强。也就是说绝不打折扣，任何世间事不能取代我念佛的念，要有这种气魄啊！任何功名利禄，就是说人家拿一千万跟你换一小时念佛，当然我们现在是另外，可是我的意思这是一个标准。你假如觉得你要能往生成功，就是说人家要拿一千万换你一小时五分钟念佛，你都不想。你要能生出这样决定的心，这样的价值感出来的时候，你一定可以往生。那如果五块钱就换五分钟，那个我告诉你，你铁定不会去的，这可以打包票的哦，你一定不会去。五块钱就完了，十块钱就完了，你必须，你现在做不到，我们心里有数。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乃至用世间所有的价值，所有东西都要取代你念佛的一念。我刚才是讲五分，一千万对五分，那是因为我们现在那个，照理讲是用世间所有东西换你念佛一念都不换，没有任何折扣地方，就是用这种心情念佛的。啊，这种念佛念一句比你念一千万声都会有用。我告诉你，用这样的心情念佛一句比你念几年十年都强啊，都强。这是什么？了解这一点啊，一定要用这种心情啊。为什么？只要有任何一丝杂念，就有其他道的因缘。所以我才讲说，若观其身如中阴，何敢于境起执心。如果你知道你现在就中阴身，只要对境产生执着，就轮回道。现在我就只有往生净土，我怎么敢在任何一个境上起执着？对，无量劫就必其意一功啊，一意必其计啊，必其功一意啊，那个念念在找啊，哎呀，必其，就必其意，必其功一意，就是把所有的就在这一个战役，就在这个比这个当下哈，那你知道意思就可以了。这生所有的问题就关键在这个地方。这其实是念佛法门，老实讲，其他法门也是如此，其他法门也是这样修的啦。过去很多大德在修之所以解脱，也就是这样，不任何妥协，世间无一归一处。今天你就算不修净土法门，修其他法门也是这样的心情，修安那波那也是归依安那波那法，都是用这种心情。那你不能信，就要让他信啊！信的时候不留任何余地的全信这样，所以有疑惑处就要来解。 如来真言无何之怪啊，你不要拿来以为奇怪，而且导致你在那里怀疑啊，后悔啊，你不要弄成一个怀疑啊，后悔难追啊，可不胜哉啊，好好谨慎吧啊。这样看下一个，弟子前往生因缘者，怎么往生？有什么样的因，什么样的缘而往生？这要清楚啊！种不同的因，是生不同的果。怎么样因生怎么样果，要很清楚。所以任何一个法门都是怎么样缘起的。所以我们只要在这个条件上慢慢累积啊，即便再很烦恼的人都可以往生，你不要怀疑啊。即便你曾经造过忤逆罪，即便你曾经造了很重的罪，你要能相信，而且千万不要有一丝怀疑，因为你这一丝怀疑就会破坏你整个对这个念头的建立，往生念头的建立。一旦怀疑，力道完全推迟掉了。所以在这个当中啊，必须来自于对内心对这个法的全然信服，而且必须要很庆幸的很欢喜的说，哇，好难得有这个机会得此殊胜。像有时候我们谈到最后自己内心却生不起相等的信心，其实不是，要真的，要真的，而且不，假如在这一份信心建立起来的时候，再加上实际的实践，有几分感应，哎，所有这个道场啊，从一开始创立道场到最后啊，到现在，假如中间成就一个人往生了，他够本的啦。因为那一切东西，那一切的功德胜不过这一个，就像说我们做所有的供养都抵不过供养一个无心道人，供养佛、供养罗汉、供养菩萨、供养，对不对？一样。所以我说，假如到最后有人因缘具足，深信而且确定，其实不但你自己往生，所有过去在这里弄一砖一瓦的人都得无量功德，因为你的无量功德让他有无量功德，知道？好，我们来看，凡诸所说往生之因啊，非执能感啊，执就执有的执，或者直接就只有这么一个，不是这样的意思，不是光仅有啊。非执能感正报庄严，亦得感其依报庄严，身心庄严，正报庄严，所有世间国土庄严，但成如来本愿力故，随感受用，非自业因啊，力之所成办。应该讲说，非仅自业因力之所成办，非仅有，因为怎样？任何佛法修学不会完全靠他力的，也没有这种他力的东西，只有因缘和合力。那为什么这个法门殊胜？因为佛陀的愿力。那为什么有佛陀的愿力？你为什么敢知道这个？这也是因为你的福德。福德有福德力，能得知佛陀愿力，又因佛陀的愿力升起往生之愿，就是怎么样合在一块的？你完全是一个没有福的，你连听法都听不到，连当人都听不到，你怎么会想去？所以并不是仅有自己的业因所能成办， 能感应到这样的正报庄严和依报庄严、啊、是佛的愿力，还有你有这份心去感应这个福报，是故说明为往生因、啊、这个因、啊、第一个他把它确定，就是第一个当然是以因建立在这个佛的本愿力、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因，而且是这个法门里面独特之处，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彰显它独特之处啊，独说它为因，因为别的也别人有，就像你有鼻子，我有鼻子，你有，可是我要画你，就要画你那个独特有的，所以一画就知道是你。那如果画又是画个耳朵，别人都一样的，那个画出来也不知道是你，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独就它独特处来说它为主因，是这样。那弥陀四十八愿，这是一个独特处，所以特说它为主因。那其实因一定是合合因的，一定多重因的。就像我们现在要往生，有多少因你知道吗？你能不能算出来？你要往生有多少因你知道吗？过去因、现在还有父母因，没有父母生你，你还能往生？那中间每一个阶段接引过你的都是因，所以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你知道吗？这不是嘴巴讲的，这是真的啊！你没有这种的恩，你不会来的。三途苦，三途苦，那些都是过去对你有恩的，因为我刚才讲不是现在过去因现在因吗？现在因是众恩，过去里面也有是众恩啊，众生恩啊，而且在受苦的那些很多都是跟你有恩的，所以为什么要上报是众恩，下济三途？这都是就实际说的，这不是这光只是感谢是发个愿的。你今天到这个终于得以有机会闻法修行，你所蒙受的恩啊，哎呀，多，千万不要狂妄。好，就像我们现在在这里，从点点滴滴每一样，虽然看到有些东西生生灭灭，每一个生灭就像瀑流啊。没有前面流，后面流回来，所以我们今天在受用这个地方的每一个生生灭灭的刹那一念，都要念念感恩的。好，我们再看，此因之相啊，经论不少啊。若依观经说十六观，往生论说五门行。观经有时候十六观啊，那我们现在没办法在这里、一一再谈了啊。这个有机会的话，不妨是来直接来谈十六观经也可以的啊，直接找个机会来说无量寿经或观经，我们可以找机会，因为毕竟我们以念佛为主，所以我们可以找个机会把所有净土经典啊都把它讲过。那当然，现在其实很多人在讲了。也可以参考，我们面对面讲，也许感受会比较不一样吧。那往生论，往生论有讲，五门行后头有讲，啊，也就是十六观。简单来讲，为什么要观？净土自己画啊，那找颜料啊。找笔啊，一块白纸啊，心无常啊，无常如果您不给他一个方向，他就乱造业啊，而且会最容易顺着过去式啊的习惯了、啊、既然你要造，那我就跟你画，我就干用一个画框框起来，一个画架框起来，只限画净土，其他不能画，然后要找什么？找戒定慧的原料，找六度的种种原料，好、哦，那找智慧的蓝图构图， 慢慢才会出什么净土相。十六观经看似好像借着一个影像在观，你要知道十六观经要观成，要针对每一观里面的每个相所代表的意义，意义要清楚，这才画得出来。否则的话，你在做梦而已啊。你和有些人在得幻听的有什么差别？对，每一观所代表的法的意义要能知道，然后借着这个内涵生命表现在图画上，这样才有意义。否则是画就画而已啊，没有什么生命力。所以每个画就像说一个画，我上次不知道怎么大家讲过，一个大陆的画家，他很成功，他早期为了要他移民到美国，早期为了生活、能卖到画就很高兴，能卖掉。现在啊，他最怕人家要求他画画，他以前很多画用在画廊，他就把它买回来，用更高价买回来。他说他不断的去参学，他说他画起后来就是徒有技巧但没有生命力。我觉得给我印象很深刻，这种人有这么深刻的感触。所以他不带去钱，他把他的画买回来，不需要这些，他现在要的是要画出是世间的普世价值的话，人的善，世间的爱，用这种放到任何民族任何时代都有意义的这种内涵的话，因为它超越到世俗那一套。他不要说他画卖的很高的钱，可是却他自己感觉没有生命力，只有钱的味道，他自己感觉，也许别人不知道，可是他知道，所以他不要了。我觉得不是就是这样，你今天要彩绘净土也必须要用清净的因来彩绘它，或者会是一个很好看的西方净土像，可是跟你无关。对，所以十六观也是借着观，观为所缘，其实中间有诸多因缘去成就这个观，所以观当中一个法门，然后让你的心行以净土相应。然后往正论里面讲五种，不管是讲十六，哎呀十六比较多，哎五比较少啊，没有，这都门门当中都互相含摄的，关关也互相含摄的。你要懂得道理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这里面有很多可以谈的。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在修十六观？有啦。有没有修五门？有。那就修的专不专精，力道有没有灌注，功德有没有累积，有没有被杂念烦恼所砸进去，差在这里。经一此无量寿经说三倍音，有三倍的因，每一个要往生是上辈者有上辈因，中辈者有中辈因，下辈者有下辈因。那你看我们有什么因，我们先把它念一下就知道你是什么因的。上辈之中说有 五句，一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实显发起正因发方便、要把这个所有修行往生的因、这是要发起来，因为出家好修行、要极济修行的一个很好的方便、以出家法来成就这种功德、二者发菩提心是名正因，因为净土是菩提道，净土是大圣佛果，所以菩提心是根本因、那我们借着出家修行，让这个菩提心能它的根苗能日日茁壮。三者专念彼佛是名修观。四者作诸功德是名起心。那可以据点改为据点。此观即行即为助业，因为这三根四。此观即行即为助业， 为什么？有八起的正方便，有八起的方便，还有正因，因有然后八起，然后就其他的业来巩固它，就叫修观念佛，做诸种种善法，这叫诸业。古者愿生彼国，此事此一是愿，此事是行，行愿和合乃得生故啊，愿导向，对不对？因有条件，有目标，有，所以我们就可以到达那个地方。你有没有体力？有没有钱？有，好，那刚好又有车，好，一切又无障碍，又想去就去了。你看，那二辈之所有失去，一者虽不能做沙门，但当发无上菩提心故，是名正因；二者愿生彼国，前行此愿，和合归因啊，就是以这个愿啊来导引之其他的因啊，和合啊，来成就为和合为因啊，这个因就是说能成就众辈往生。那我想以这个发愿啊，愿跟这个菩提心呢和合为成为众辈。所以我们要看到，所谓上中啊，这里面呢、啊，该看出什么？业与净土相应者叫做上，以净土成因。简单来讲，净土成因就是心净则国土净，具足更多成就自己心净的条件者，又愿往生者，这叫做上辈往生。对，因为时间关系，明天我们这边再继续讲一下，好，请喝的，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